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对希伯来书背景的讨论中已经聚焦关注这卷书的作者，现在我们应当来看第二个问题，希伯来书的原本受众。希伯来书并没有清楚指出它受众的名字、所在城市或地区，但普遍来说，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写信给一群特定的受众，是他自己熟悉的。作者在13章19到24节向他的受众保证，他要再来看望他们。他提到提摩太，称他是我们的弟兄，他也提到一群从意大利来的人，很明显的他的受众认识这些人。我们要来看关于这一群原本受众的五个重要因素，我们在学习希伯来书的时候应当考虑这些因素。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原本受众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是犹太人。希伯来书1章1节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作者在这里指出上帝如何在旧约向以色列启示他自己，但请留意他称旧约以色列人是我们的列祖，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和他受众的祖先。所以难怪从生活在大约主后155年到230年的特土良那时候开始，人们就传统上把这卷书的标题命名为
Pras Hebraeus，
是希伯来人书。第二，有可能受众很大一部分是讲希腊文的人。希伯来书的内容表明受众熟悉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区犹太人当中的神学教导，多于熟悉在巴勒斯坦之内更传统犹太人圈子之内的神学教导。一些解经家已经尝试确定这群受众可能会是生活在巴勒斯坦以外的那些地区。事实就是罗马的格里勉一书早在主后95年的时候就提到这卷书，这让一些人认为受众是在罗马的人。人使用希伯来书13章24节来支持这种观点，因为他提到从意大利来的人。这些说法很有意思，但我们如果能有任何确定，最多能说的就是原本受众很大一部分包括了生活在巴勒斯坦以外讲希腊文的犹太人。第三，希伯来书的原本受众并不成熟。请听作者在希伯来书5章12节是怎样描述他们的。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请留意这群受众已经相信多时，以至于作者说你们本该做师傅，他们本应在教育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他们需要受教学习，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很有意思的就是虽然受众在神学方面不成熟，但希伯来书却包含了整本新约圣经当中一些最高深最细致的神学教导。本书的这些特征如何与受众的不成熟相吻合？明白这种局面的最好方法就是记住早期的基督徒采用了第一世纪犹太人会堂中一种通常的做法。我们从例如路加福音4章16节、使徒行传13章15节以及提摩太前书4章13节这样的经文看到，犹太会堂以及基督徒教会的领袖监督他们会众的读经和解经。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写下一些新约圣经神学方面最细致的教导，因为他期望教会领袖要向他们的会众教导他写的这封书信。在希伯来书5章11节，希伯来书作者责备受众听不进去，所以相当有可能的就是原本受众中更大一部分人在神学方面依然不成熟，因为他们并没有正确尊重他们的领袖。这种看法得到希伯来书13章17节的证实，作者在当中对他的受众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切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